去台湾做宣教士的时候，1966年啊，然后就在那边先有两年就学中文，然后就接棒在台北真理堂学生中心，大专学生中心。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义学社，金山也住过那个信义学社。在那个时候，我接棒的时候啊，他们那个以前的老宣教士啊，本来是那个老宣教士做主任啊，宗教士你大概没有见过他啊，可能不记得，可能你那个是在你来之前啊。你好，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要住在信义学社的人都要填一个表啊，填这个申请表，然后很多东西要填，然后他们要有一个保证人，要一个推荐人，要一个介绍人什么。那么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有一个人申请住在信义学社的时候，那个他给我的那个申请表啊，里面那个保证人呢，那个介绍人，那个推荐人什么，都要写你的名字，然后你的宗教啊。你的宗教，他说宗教，然后一个空格 ，OK， 那个是以前的宣教师留下来的那个申请表，所以我也用那个申请表。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申请那个信义学社的时候，那个他的保证人是林志平，不晓得你知道林志平啊 ？OK， 林志平，因为林志平他签名林志平，然后这宗教他就写信耶稣啊。信耶稣啊！那么我看的时候我也笑一笑，我说这个其实他这样回答也对呀。有人说这个十诫里面，概跟21世纪的社会的一些这个我们所处的社会，可能比较难沟通的，比较很容易跟别人沟通的，就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美国社会现在就是啊，多元化社会，对不对？文化什么，你不能说你的宗教才是唯一的宗教，只有你的宗教是对啊。那个你要尊重这个别的人的宗教，佛教、回教、印度教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么所以是说这个，那在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文化，你很我都问很多，你说这个有人你信耶稣是，但是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对，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我以外，那么有人会觉得很不喜欢，不容易，那你很难跟他沟通。有时候我发现，如果跟他沟通，如果我跟他说，问题是不是说宗教的问题，不是说我的宗教、你的宗教，我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是信耶稣啊，是认识耶稣，跟认识有那个跟耶稣有那个关系，那个。就是那个关系，跟你那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那个个人的关系，还是很难沟通，对不对啊？呀、yeah.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这不是一个宗教啊，呀、yeah. ，OK， 但是所以有人说第一届是很不容易跟一般人沟通，可是我觉得第七届比第一届还更难，跟21世纪我们这个美国社会的人跟他们沟通，第七届。啊，比第一届还更难沟通，不可奸淫，啊，没有发现？现在美国的人，不只是美国人，欧洲人，连台湾，亚牧师最近跟我提，他说你，他说傅牧师，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想象台湾的年轻人。都他们的性关系都乱七八糟，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没有结婚之前，你为什么不能跟别人有性关系啊？各种各样的，他说真的，他说连教会里面的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已经有这方面的已经有这样的经验，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啊，同意不同意啊？不，你同意吗？在美国社会现在非常的普遍。呀，所以第七诫是一个很对我们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如果我们要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可，而且这个出埃及记就是这么就是四个字不可奸淫，对不对啊？不可奸淫四个字，在英文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五个字哦， Okay.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Okay. 那么在这个 adultery 奸淫本来的定义就是你已经结婚了，然后跟另外一个没有跟你结婚的人发生性关系，对不对？或是你跟一个已经结婚的人跟他发生性关系，在旧约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是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你看保罗的书信，你看希伯来书，看一些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哥林多前书，你就发现其实耶稣的教导，你是把这个奸淫的定义就讲得更广，就是任何不属于婚姻的性关系是被禁止的，对不对？婚外性关系、婚前性关系呀、还有什么同性的性关系，也在新约里面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罗马书第一章说得很清楚了。这个都是上帝所禁止的，只有一种性关系呀、是夫妻婚姻里面的这个关系。那所以问题是在我们在美国社会，不只是美国社会，欧洲、亚洲，我觉得也差不多了。现在啊，就我听杨牧师说，台湾的也差不多了，就是说就是很难跟他们沟通。那如果我们要跟一般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一般出现的基督徒，甚至有一些真的。有一些 ，Oh my， 有一些，哦、oh ，那不要说，反正就是很容易，很不容易沟通，哎呀 ，OK， 那我就想我自己，我就想，特别我跟我，因为我很多年做青少年工作啊，学生工作，我发现，如果你要从性行为开始解释这个诫命，很难。从性行为，上帝所禁止的性行为开始解释这个诫命啊，不容易跟他们沟通。所以我看马丁路德的解释，我还是喜欢马丁路德啊，对啊，就是他是我的师父啊，我的老师父。OK， 他解释第七诫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从性行为开始解释第七诫，你要从什么事情开始解释第七诫？他说要从圣经的婚姻观开始啊，呀，问题关键点不是在性行为，问题是在婚姻，圣经的婚姻观。OK， 所以因为如果你不是从这个开始，很多人会误会，很多人说，哎，你们基督徒为什么基督教一直说性不好，性行为、性关系不好啊？性关系啊，就你教你就教导你们的孩子年轻人是不是性行为，性是肮脏，是污秽的，是很不好的东西啊。如果两个人喜欢，两个人彼此愿意，彼此同意啊，有什么不好啊？两个人就对人有什么伤害？如果两个人同意，彼此同意啊。他如果不管是结婚了还是没有结婚的，还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什么就是一个简单的享受啊，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基督教一直说性 sex is bad？ 对啊，所以如果你要这样的开始解释，但是圣经对性行为的教导不是从性行为开始，圣经的教导是从哪里开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Yeah， marriage should be held in honor by everyone. Marriage, okay, marriage. 所以关键也是在婚姻啊 ，okay。那怎么了解圣经的婚姻观？要从哪里开始了解？啊哈 ，okay。当然我们的圣经释经法是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法，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OK， 他们那些人他们就问耶稣有关离婚的问题啊， 休息，他们说休息，但是这就是离婚的意思。OK，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到第九节，请金弟兄念这段。马可第十章二到九。
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要了解上帝的婚姻观，要回到创世纪，对不对？不是回到摩西，也不是回到别的地方，要回到创世纪，从一开始的，一开始，这样就了解一个正确的婚姻观。OK， 那他提到啊，他提到什么？这个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怎么做？就把这两个人配在一起。OK， 那可是如果这个是主要是第二章，可是第一章 ，OK， 其实耶稣也提到第一章，他就创造他们，他就造男造女，对不对啊？可是创世第一章啊，第二十七节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他在那里。圣经怎么说？在他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他们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他们。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他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Oh boy, God.Bless them. 哦，这句话非常非常，你要了解圣经的婚姻观。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你就不了解圣经的婚姻观。上帝创造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他们，造男造女，然后呢，他就祝福他们。OK。你们记得祝福、赐福、福是什么意思？记得不记得？快乐啊！所以神从开始神创造他们，他神所设定、神所立定婚姻这个制度的时候，他第一个目标是什么？是他们两个人 very very happy， 他就赐福。祝福给他们说，愿你们很快乐，记得啊呀、yeah。 我也是在三学院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你们为什么结婚呢？你为什么选那个配偶？哦，有人真的，有人说，哦，他真的，他可以做一个很，他跟我同父异母，他是一个信仰，这个跟我是同性合一的，要服侍耶稣啊，要跟随耶稣，要做传道人，他也有神的呼召，所以他跟我同父异母，他可以做很好的同工，他可以弹钢琴啊，他可以带主日学什么。我说，你是因为这样子要跟他结婚吗？了解吗？你为什么跟小荣结婚了啊？哦，他可以做个很好的同工，可以弹琴，可以带主日学，啊，然后呢， 我说婚姻是因为这样子结婚吗？啊，呀，然后就问他们，我说回到创世纪，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第一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啊，那什么这个我骨中的骨，肉中这个是比较，你如果翻成白话，翻成白话，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他说什么啊？他们就沉默了，安静啊。然后有一个同学说，有一个同学他说，亚当看到夏娃，第一次看到他，他说，哇塞，哇塞，哎呀，这个是翻成白话，真的。所以说他主要的，他就定这个婚姻这个制度，对不对？啊，是要你活得很快乐，满足的喜乐，可以活得很享受，很享受，呀。我有一次，我有一个我给他哦，他强迫性的冠状症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也还没有信耶稣。那么他跟我讲一些他的从小到大一些很多很多是很复杂的一些事情。然后他提到什么他结婚了，然后又离婚了，结婚了不久就离婚了什么。那么就他觉得哦，那我就你本来你原先为什么结婚？他说父母是那结婚就是人生的一个部分啊，每个人都结婚啊，那就是当然的。我说你是因为这样的结婚呢？他说是啊，嗯，哦，那我说你本来结婚的时候你对这个婚姻有什么期待？你本来想会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他说。结婚就是因为大家都要结婚啊，人生我就觉得哦太可怜了。如果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结婚啊，那你就不了解圣经的婚姻观呀。他你结婚是因为神说我希望你们两个成为一体，做夫妻，一生一世在世界上可以活得乱高兴啊，很快乐很快乐啊，这是神的旨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不要结婚了呀。Yeah. OK， 所以如果我们说，然后呢，有人说，哎，你们基督教啊，你们都说什么？都说性是不好的，不可以享受。一提到性，就说是一个年轻人一提到性行为，就说那是犯罪呀、啊。你们的上帝不喜欢性。God doesn't like sex。我说去看创世纪第二章。性是上帝的创意啊啊啊 ！Sex was God's idea 啊！我有一次在西岸，在加州那个有一个教会，都是年轻人，都是讲英文的啊，都是第二代的。我他们有一次就他们的那个传道人，他说牧师，我们年轻人真的很需要对性能够有要有一些正确的观念。你能不能带我们一个 conference， 是一个周末三天呢、？About Sex and marriage, yeah. 后来的他们那个 conference 的标题 ，The Sex Conference 啊，哎，我看他们后来我那个我咱们讲的，他们的网络都放上去，富丽的不是讲 The Sex Conference， 我就说哎呦，我说他说富丽的是性的专家 ，you know， you know， 可是他们很需要这个教导，性是上帝所想的，是他的创意，是他喜欢的 ，OK。所以性是好的，但是越是好的东西，越需要有一些原则；越是好的东西，越需要有一些规则要遵守，使它不要变成伤害，对不对？一个东西越好，你需要越需要保护那个东西，因为越是好的东西，越如果用不好。越容易产生伤害，是这样。所以我说，你不要从性开始，你要从我圣经的婚姻观开始了解。OK， 圣经的婚姻观是什么啊？两个人在一起要很快乐，要享受人生，甚至他说这个他们彼此的爱是一个奥秘。保罗说在以弗所书，他说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他说这个是。哎，也可以说是象征 ，kind of like 象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个夫妻 的关系，就这个是一个奥秘的，你要了解它，你要知道这个就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那样的深，非常非常深的彼此相爱，彼此为生，彼此对对方为对方把自己奉献。OK， now， 所以啊，我说先，我们先，如果能，如果我们要跟今天的社会，今天的还不了解基督徒的信仰，还不了解基督徒的一些观念，不要跟他们解释这个事情，我们不要从信为开始，我们要从婚姻开始啊，上帝说。设定的所立定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我发现可以归纳大概六个，其实不止，但是因为时间，我今天下午真的跟时间赛跑啊，所以我大概可以归纳几个原则。第一个，上帝所定的婚姻观，第一个几个原则， OK， 我就这样子说。第一个原则是超自然的原则， OK， 超自然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婚姻不是两个人，这个婚姻观，圣经的婚姻观不是两个人就彼此约，我跟你约，你跟我约，我们彼此负责任，这个就不是这样子，是两个人跟上帝约。You see， 呀、yeah ，我有一次在很久以前，我在台湾教会有讲什么这个他们的这个他们彼此的关系不是一条线，是一个三角形。后来有人说，父母说你不要讲三角形的关系，那个是另外一个意思。Yeah, but it, you know, 你知道啊 ？OK，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 it is really kind of a triangle， 对不对？不是我们两个人彼此约，我跟你约，你跟我 OK， 我们是跟神约。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我一方面我爱你，也是我对神的一种顺服。我跟他约，我就守约，对不对？我跟你约，我在你面前约，啊，我誓约，所以我要遵守，我要顺服上帝啊，呀，我刚提到林志平，但也不晓得有你们很多人大概不晓得他们林志平跟小峰张小峰啊，大概 you know， 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真的很有意思，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祷告说主啊。主啊，我们要请你叫我们彼此相爱，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你要叫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永远不要让我们彼此的爱超过我们对你耶稣的爱。有的人不太了解，有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那就不太懂这么意思。我们彼此相爱，那有如果还没有信耶稣，如果有还没有信耶稣，有人如果你爱上帝比爱我多，有的人就觉得不高兴啊。有的我真的我看到一些，我因为在台有时候我做一些夫妻关系，夫妻什么，有些这个有一个信主，一个没有信主，有一个信主没有，一个没有信主，我就不喜欢他，爱耶稣比爱我多啊啊呀，然后就不了解。我很高兴，我太太爱耶稣比爱我多，我太太爱耶稣。爱的比他也我太太对耶稣的爱比对我的爱多，为什么？我很高兴，因为有时候我不可爱，可是因为他爱耶稣，他一定要爱我，他爱耶稣比爱我多，所以他因为爱耶稣，他需要爱我，不管我可爱不可爱啊！哇，我非常感谢神啊，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婚姻啊，呀，了解啊。呀、yeah, ，这是他爱我，爱，所以我跟我太太有时候我们也带一些夫妻退休会、夫妻恳谈退休会什么，我们跟他，我第一天晚上就跟他说，爱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个感觉啊，就是有的人点头，有的这是一个决定、啊，我决定，我不管你可爱不可爱，我要爱你，因为我已经约跟耶稣约，我要遵守我的约，我要爱你。这是我的顺服啊，那这样的婚姻真的啊，那我也一样啊，不，大家不管，我觉得他可爱不可爱，我这是我的决定啊 ，OK， 啊，所以我这个是这不是两个人的约，是两个人跟神的约，在神的面前的誓约 ，OK。那么第二个原则，我说第一个是超自然，这个婚姻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制度 OK， 是两个人的审阅。第二个原则是单一的原则。单一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一跟男，一男一女。OK， 一男一女。那我知道，在后以后，在旧约有很多这些旧约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好几个太太，摩西、大卫这些人。那也有人跟我说，傅牧师，为什么我？摩西有好几个太太，大卫有好几个太太，我为什么不可以有小老婆啊？什么？哦 ，you know， 甚至，哎，因为时间我不能讲太多，有些例子啊。但是，啊，耶稣说，摩西给你们定了一些规则，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哎呀，是因为你们的软弱，你们的问题。但是最早，神所定的神的旨意，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所以耶稣叫我们回到创世纪，对不对？耶稣叫我们回到创世纪，在那个时候，也上帝的理想，一个理想的婚姻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享受圣经所描述的那种婚姻呢，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我们两个二人成为一体联合 ，OK？ 然后《以弗所书》所描述的那种夫妻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那种完完全全的彼此为圣，你不可能跟两三个人同时有那种关系，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只能够跟一个人享受那样的关系啊，呀，对不对？不可能。所以神的旨意是，就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OK， 所以耶稣说，你要了解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对婚姻，神的旨意。你不要回到列王记啊，历代志，你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OK， 这是第二个原则，单一。第三个原则是永久的，对不对？第一个是超自然，第二个原则是单一的原则，第三个原则是永久的原则。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说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有问题，我们有沟通，我们有彼此相处。有些人，我们两个一个已经跟神约，我们就一定会想办法要解决我们的问题。OK， 我结婚了46年了，我可以做见证。我不是说这46年都是我、一切都很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些不容易解决的。一些沟通跟相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要解决，因为我们跟神约，所以我们会解决啊。我可以说到现在，哇，真的现在已经过了46年了，我是有福的啊。我相信我太太也会说她是有福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面对、要解决、要处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考虑，就是我们不会考虑离婚。不会考虑分开啊，就这样 ，OK。所以这是一个永久的原则 ，OK。那么第四个原则是合一的原则 ，OK。二人成为一体，夫妻联合 ，OK， 成为一体。那所以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我们合一，我们同心合一 ，OK， 同心合一。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的价值体系，人生哲学，优先顺序，信仰。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台湾的年轻人，我跟他说，你要找一个基督徒，要结婚的，你要找一个基督徒，要不然你怎么？你如果在最基本的信仰的问题、人生观、人生哲学、价值体系也是有限的，如果你那个人跟你不是在信仰、不是同心合一，你很难真的合一，对不对？哦，一天到晚都会 都会有一些争吵。OK， 所以而是合一。那么，所以这个在最深最深的层面，那个就是那种同心合一的爱，全身全心全意的用我的整个人就投入，这个关系。所以当然呢，这个如果这个人是我是上帝给我的，如果这个人是上帝给我的，我跟他的关系是比跟任何人的关系还更重要。我在世界上没有人对我比我太太更重要。OK， 所以有一个优先顺序。OK， 所以就是说在我的观念，我们讲八福的时候，我提过是说这个清心的人有福的时候，他说这个清一方面是干净 ，OK pure， 另外一方面是单纯，就是很多事情就弄得单纯，很多事情看得很清楚。你如果这个你做耶稣的门徒，以前很多东西没有不清楚，可是你信了耶稣，你发现越来越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一二三四五，我说我的优先顺序是：第一，我跟神的关系；第二，我跟我太太的关系；第三，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啊，第四，我跟我工作的关系；啊，第五、第六、第七啊啊啊，第其他的，我的娱乐。我的什么？我的兴趣，我的一些我喜欢，这个吹喇叭，这个就在这里啊。我喜欢，我现在学高尔夫球啊。你会打高尔夫球吗？不会，我也，你不要学，你太老了。我发现我已经老到一个程度，我怕我永远学不会啊。因为啊，这好，因为我还要学，因为我的女婿很喜欢打，我要陪他打，其实如果你的女婿喜欢的，你可以学一学。你不想anyhow， 这些东西都有它一定的，对不对？顺序很重要。可是第一，除了我跟耶稣的关系，第一我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我太太。 OK， 我是我太太。那这个所以我说第五个原则，第五个原则是优先的原则。 OK， 优先的原则啊。什么叫优先的原则？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如果我需要去决定一些事情啊，你是最优先的啊。 OK， 那所以他说二人成为一体，一个人离开父母跟他的妻子联合。哦，有的中国人父母他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有点不容易接受这个啊。以前父母应该是最重要的、最优先的、第一，然后呢你的孩子结婚呢，然后呢你就有点觉得哎，你应该还是我应该还是第一，然后呢然后你我的那个我的媳妇应该在你的心目中应该是第二，了解吗？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有一次有一对年轻人结婚的时候第二个礼拜，没有 第三个礼拜，他们来找我，他说：“傅牧师，啊，我们结婚第三天，这个姊妹说我们结婚第三天，我妈妈打电话来，半夜三点钟打电话给我，他说：‘啊，我现在心情不太好，我觉得很孤单啊，就是你要不要过来陪陪我啊？’”半夜三点钟啊，然后他跟他说：“妈妈，真的是半夜，咱们结婚三天了， 然后他说这个是现在是半夜三点钟，而且他们这个这夫妻这个新婚的夫妻他们住在住在那个福仁大学在哪里？在
新庄。
新庄，他们住在新庄，妈妈住在新店，然后呢，他说：“你要不要过来陪陪我？”他说：“妈妈，我明天早上去到你家里去陪陪你。”我妈妈就很生气：“你如果现在不过来，你就不是我的女儿。”哇，很有罪恶感，对不对？那么他们，所以他们第二个礼拜他们来找我服侍。那天晚上我是应该过去陪他吗？妈妈也是从小用这种方法带她的女儿，就是从她的妈妈做妈妈的方法，就是用罪恶感、羞耻感呢操控孩子啊，知道吗？那所以我本来就对这样的妈妈我就有点感冒啊，但是我尽量没有啊，凭着我自己的主观的，我就尽量很冷静的想一想，就是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呀，夫妻联合。我说你没有，他后来他说我没有过去。我说你的决定是对的。你的决定是对的啊！现在最优先是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是最优先啊，这个是我的家。现在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吗？中国人，会觉得啊，我的，我想圣经的教导是离开，不是说就结婚了以后就父母就不要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优先的问题。优先的问题啊！现在我的妻子是第一 ，OK， 所以 OK， 所以那 OK， 这个是负面的 ，OK， 负面的。我讲一个正面的。其实我发现夫妻，如果你把这个婚姻、这个夫妻关系也当作真的是最优先的，你会如果你看见这样看见，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机会可以就真的是得福的机会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特别是我们男人太笨啊，有时候我做夫妻辅导协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个人生一切的奥秘，我给你一个秘诀可以了解人生一切的奥秘，就是要知道男人都很笨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比较可以了解，但是如果能够学习聪明一点呢，我们弟兄学习稍微聪明一点，其实我发现上帝本来有很多很多的福气，很多的享受就摆在这里给我们，但是我们要聪明一点啊，哎呀，那聪明一点就是抓到这几个原则。我第五个原则是什么？优先，呀 ，you know。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说，这个是十二月，她就兼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在一个幼稚园，一个就带这个孩子，是在阳明山，我们家住在新生南路三段 ，OK。那么他在阳明山，这个是一个幼稚园，就是没有几十几个孩子，都是外国孩子，一些宣教师，一些孩子什么。他们一个礼拜四个早上，那中午他就回到家。那么他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十二月四个礼拜，他说双联教会。中山北路二段，你们晓得，双联教会，他们中午有一个管风琴的演奏会，45分钟，是他的老师，在他的 管风琴的，老是在那边演奏。那么他很喜欢管风琴，而且台湾的那种 pipe organ 不多，没有几个，这全岛没有几个。那双人教会有一个 pipe organ， 一个管风琴，所以他说你要不要？他说你要不要这个？礼拜四中午，我就从阳明山下来，你就从家里就你就到中山北路二段，我们听那个管风琴，然后一起吃午餐，然后就回到家。啊，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可以猜吗？其实我有点麻烦啊，我觉得中山北路二段那么远，而且我对管风琴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啊。如果是铜管，哇，没有问题啊。如果是什么，如果是一个什么交响乐团的话，可是管风琴，我觉得也。所以我第一个，他说你要不要啊？中午你就在中山北路二段，就来约跟我约，然后就听那个音乐会一起吃饭，你要不要？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不要 ，OK。后来我就想一想其实这是一个机会，不是说管风琴，我对管风琴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这个跟我太太约会吃午餐呢。后来我就想，是对他说你 Would you like to？ 你喜欢吗 ？Would you like to meet me？Meet me at 中山北路二段，听音乐会去吃饭。I said, yes, I would like that. Okay, now, 我说 yes, 我会喜欢。我这样说 yes, 我会喜欢，我是假冒为善吗？Okay, 应该不算假冒为善。Okay, 为什么？如果他问我你喜欢不喜欢？你要不要到中山北路二段听管风琴的演奏会，然后吃饭？如果说 yes， 那是假冒为善。可是你如果说你要不要到中山北路二段跟我去听这个音乐会吃饭？我说 yes， 绝对不是假冒为善。关键点是在什么字？跟我 ，you know， with you， 做任何事情我喜欢呢，了解吗？所以说我们男人有时候你不要那么笨，就说有机会你要聪明一点，有机会你如果小荣说你要不要到什么地方去听一个音乐会，不晓得他喜欢不喜欢，不对，你好，你不能就是如果他提的是劲，你觉得我其实我对没有太多兴趣，你想一想，他说跟我这两个字，你可以说其实我也会喜欢的，会不会呀？尤其我会。But you see， 所以说这个优先，对，我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我没有 ，How do you say this？ 我没有任何喜欢的东西比喜欢跟你做什么东西更喜欢，这样的有一点美国式的中文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更喜欢的，比跟你在一起更喜欢的，就是了解吗？所以这是很，那为什么？这不是一个义务，这不是一个什么是神给你的，这是给你享受，你要趁着机会，你不要错过机会。我发现这个机会不是说去听管风景，是跟你约会，跟你约会，再一次谈恋爱，再一次，你不要结婚以后，你不要以为结婚以后就不要谈恋爱啊。OK 啊 ，Julia and Douglas，OK，OK， 你这个要谈恋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了解吗 ？OK， now anyhow， I think 这个 OK， 还有因为时间这个我们今天下午真的，我这个今天弟兄说我可以上到五点啊，绝对不可以超过五点的，在外面。对我自己定的，我就自己给定的目标就是不要超过五点。OK，I、okay, think。第六个原则就是牺牲的原则，或者是做仆人的原则。OK， 这就是回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你们做妻子，你们要顺服。”Actually， 那个顺服，他没有顺服这个字，在希腊文没有顺服这个字，知道吗？哦， 有的弟兄就有点紧张了啊，有的太太就很高兴啊。But you know，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你们做妻子，你们要对丈夫，他没有提顺服这个字。前面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有顺服这个字。OK， 前面的他说你要彼此顺服，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做妻子，你们对丈夫，就这样。OK。OK， 所以当然顺服是对，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你们彼此顺服的方法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可是接下来他说丈夫要怎么样？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哦，为他舍己，弟兄啊。你不要一直注意那个顺服那个字，你要注意那个舍己那个字哦。You see, OK， 你如果你只管为他舍己，哦，他顺服你，他会觉得很高兴顺服你哈，了解吗 ？OK， 所以反正这个彼此这个彼此做仆人，彼此做仆人，彼此顺服，彼此服侍，彼此牺牲。也好，哇，这个婚姻会非常非常的棒。OK， 所以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时间，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基督徒的婚姻观，圣经的婚姻观是给我们，要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美满的、快乐、充满快乐的一个婚姻呢，然后呢，就比较能够了解为什么他说性是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面就可以发挥。上帝原来设计发明性的原来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有这样的关系，那就了解。如果你就在外面或者还没有结婚之前就跟别人跟一个人就发生一个性关系，没有在这样的一个 context 里面，那个性也不是什么，反而就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OK， 了解吗？所以我说第七节，我们解释第七戒，这个重点当然是不可以奸淫，很好，奸淫也包括婚前、婚外、婚分的这个 ，you know， OK。所以我对结婚的人说，你如果要享受上帝给你这样美满的一个好的不得了这样的一个礼物，遵守第七戒就是我结婚以后我没有任何别的性。行为除了我跟你所给我的这个妻子这个性行为以外，我没有任何别的包括用看色情东西，用这个东西来满足一些性方面的一些感觉一些需要，连这个我也没有，我就禁止。我唯一的性行为是跟你所给我的妻子有这个性。 OK， 这是我对结婚的人，我对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人，我觉得这个事也是我们教会真的是要很注意很注意给这些年轻人，因为你们知道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文化一天到晚24小时都关注他们一些非常不正确的非常的不健康的一些观念啊，知道吗？他们看的杂志，他们看的书电影，就算是在学校所听到一些东西，他们就关注他们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注意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年轻人啊，我们父母啊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啊。我在台湾，我跟这些年轻人我说，我对你们就是很简单的，我就跟他说，我希望你们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真的爱你们关心你们的一个长辈说的一些话，说这个社会会关注你们主要的是三个很不正确的观念。第一个观念说，社会文化一直灌输你们说，说性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享受，你应该很自由的可以去享受啊。这个社会就给你们这个，这是一个很就你为什么不可以享受啊？第二个观念，这个社会给你们一直灌输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是说，性是一个身体的需要，是一个身体的需要。OK， 像吃喝一样。OK， 第三个，这个社会一直灌输你们的一些观念，就是说， 你这是一个性行为、性关系是为婚姻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预备啊。你如果先有些这方面的经验，你知道，你然后你就结婚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做。我说这三个观念都是错的，而且错得一塌糊涂啊。第一个，性不是一个很自然的、很简，就是一个这么简单一个很自然的享受，你应该去享受。我们跟好像跟狗、跟猫、跟别的动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性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保罗说是，就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夫妻只有夫妻才能够享受这个奥秘。OK， 第二个，性不是一个身体的需要，像吃喝一样，你可以活一辈子。没有性行为，你还是可以活得健康，可以活到100岁。如果神许可的话，你活到100岁，没有性关系，你还是可以活得很健康。第三，不是一个为婚姻的预备啊，反而如果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这个婚姻是最好的。两个人一起从零就一起开始学习，这是最好的婚姻啊，最好的婚姻。我相信这样子，所以我跟他们说 OK。 那所以如果我们的重点放在你要享受神为你或预备的最大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分、最大的享受这个婚姻，那你要遵守上帝所定的对性行为的原则跟规则，就这样子 OK。 这是第七戒啊，那因为我们跟时间赛跑啊，我们休息5分钟，要讲第八戒 ，OK。